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大家晚安 Hello， 感谢各位又再次跟我们在一起。
对啊，
那我现在贴的这个网址，如果大家听那个音量有一些可能太大声或太小声或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及早跟我们讲，我们可以马上做出处理。
哦，夏天聊鬼话，这个话题不错啊。只是哦，你说上次聊的不可怕，我有点小小检讨，因为我其实遇到这种经验都比较偏向是这种，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比较没有办法把那个恐怖的情绪渲染出来。我等一下试试看看我是那隔壁的阿花，或是阿朱那种害怕的声音啊，试试看看。
啊，好，我就是再简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就是延续上一周，因为我们上一周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聊的可能不够恐怖，那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为什么某些经验会让玩游戏这件事情呢会变得更恐怖？就是我们聊的不是恐怖游戏哦，因为毕竟到夏天了，大家就是要聊一些恐怖的话题嘛，然后我们聊的主要的内容呢是聚焦在说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件，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哎呀好恐怖、我有点吓到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欢迎如果随时都想要发言的话都可以随时举手或者直接上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啊，说不定等一下明明就只有 Luna 我跟你在台上，然后奇怪听到第三个人的声音都有可能啊，这个放轻松，大家
太可怕了吧。
聊聊聊聊，那我们一开始的第一趴还是要先聊一下新闻，因为我记得每次周三开始之前都有干员先分享一些新闻嘛，对，希望我们分享跟传递。那我记得在这礼拜开始之前好像有人有贴一个新闻是 at 我跟 Luna 还有 Jump 嘛，对，说需要我们帮忙宣导，好像是发生什么事情，某个游戏厂商被打压之类的。Luna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
就是
可以念一下吗？
可能要翻一下，我记得是什么，有一款游戏也是国产的，然后因为什么政治或是什么关键字之类的，结果它被强制下架，你还记得吗？有干员贴，记得的话贴一下，因为我可能脑袋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我先念，
我知道是守夜人啊。
对对对对对，那可能那个新闻如果有的话，再贴给我一下，我们等一下念一下。然后菲菲今天有贴一个新闻是，哇，这个是台湾，也是台湾之光，我念一下。然后 Luna 你看一下，如果有人贴的话，换你来念。台湾小将严少彤夺2023宝可梦世界卡牌冠军，领奖画面曝，全场哭了。为什么全场会哭呢？这个蛮屌的，因为宝可梦它并不是一个很少人在玩的游戏，它其实是很多人在竞争，而且很多人喜爱的。它就像是我们在玩宝可梦的时候，不是要去冲那个什么大师，真的。现实在玩这个卡牌游戏，不是简单几个人在那边玩，是全世界几千几百万个人在做竞争，所以能够到决赛甚至拿下冠军哦，真的很厉害。对，那我大概念一下，
这个真的是很感动
真的感动。
我刚刚听你在讲，我觉得你好像没血没泪，你那边问说为什么会哭呢？我应该要问你，你为什么不哭呢？
我其实快要哭了，我 AI 霸凌我，
快哭了，眼泪哭出来，
我被 AI 霸凌，好难过，我自己的 AI 霸凌自己。工程师出来说话啊！我念一下，一年一度宝可梦世界锦标赛2023，今年在日本横滨举办，卡牌游戏儿童组的决赛成绩已出炉。台湾11岁的小将严少彤挤进决赛，今天13号应该是前两天以直落的成绩击败来自巴西的选手，不仅拿下世界冠军，也是成为第一位获得宝可梦卡牌世界冠军的台湾选手。Luna， 你大概介绍一下这样的比赛啊？因为我不是很熟。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多的介绍，就是其实宝可梦这个 IP 它本身有做出卡牌叫 PTCG， 大家应该会很熟悉嘛，就是卡牌性的玩法。那它这是一个那种类似游戏王，就是你要去买牌，然后抽牌，然后组出自己的牌组，然后去跟别人比赛的那一种玩法。那这个宝可梦世界锦标赛2023年，它就是官方做的全世界最大的顶级赛事，所以在这个赛事里面拿到第一名，就等于你是全世界第一名了。
屌爆了！
所以世界冠军的儿童组就出在台湾，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值得令人感动，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真的。
欸，真的，而且我自己玩宝可梦，我没有玩卡牌啦，我是觉得他的对战相关的那些规则啊，还有他对战的那种组合是很多变的，所以你要击败这么多的人，找到自己的 meta 嘛，对，就是打卡牌那种 meta， 然后随机应变什么的，这是很吃脑力，还有对这个东西的热爱度，所以台湾人在这地方拿下一个冠军，而且是小朋友，欸，真的是感人热泪，我是不会掉泪的，但是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欸，水水说要帮我们补充一下，水水他本身就打
水水
上棋局卡牌 ，Hello。
哎哎哎 ，Hello！
哎呦呦呦 ，Hello！ 水水 ，Hello！OK，、
okay, 那个其实就是礼拜天啊，就是WCS 就这次的宝可梦锦标赛，
嗯，
啊，它是世界级的，然后这次非常就是有象征性的办在宝可梦的起始地，就是横滨
啊，
对，然后其实因为其实宝可梦不管是卡牌，然后或是电玩，他们的世界赛资格其实都是给国外的营运方去做转播，然后跟实行的，所以其实很少机会可以到亚洲地方来办总决赛。今年算是蛮特别的一年，哦，就不管是去年是25周年，
嗯，
对，然后所以今年算是别具意义的一年。那礼拜天的时候，因为第一个项目其实就是那个宝可梦卡牌的项目，就礼拜天的总决赛，他们是打三天，就是 Day 1打就是瑞士制资格赛，然后 Day 2打就是单淘汰赛，然后 Day 3就是打总决赛。
嗯，
然后所以我们台湾小将就是在他是从 Day 1开始打，因为有几位是从 Day 2就保送的，那我们这次夺冠的。对，但我们这次就是夺冠的严少彤小朋友，他是从 Day 1辛辛苦苦打上去的，所以他是三天打了17个 BO3， 然后最后才拿下这次冠军。而且其实这次的冠军是蛮有戏剧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第一场的起手是非常不顺
的，
不得了，
他起手是非常不顺，就是他的手牌是非常卡的，在所有就是不管是台湾转播，然后日本，然后美国那边的转播都说，其实可以先放弃这一把，然后思考一下接下来的对策，然后可以多看一点对手的牌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他没有放弃，他最后靠着关键的一抽，然后把关键的卡凑齐，然后加上对手的有一些失误，完成了反杀，他直接拿下第一盘。然后第二盘也蛮戏剧性的，是因为他有点看错自己的那个，我们这样讲哦，他有点看错自己的手牌，所以他有一个失误，所以就是造成他极大的劣势。但他最后也是不疾不徐，最后在一个关键的回合里面，把对手的两只宝可梦收掉，然后一举
冷静
对，冷静
很重要
一举夺下就是世界冠军。然后他一开始夺下冠军的时候，他是非常开心的大笑的，然后是非常如释重负的傻笑，但是跟就是冷静下来想过之后，其实他就放声大哭了。其实
发现他得到了世界冠军了。
没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其实也就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而已，那个感觉是非常窝心的。然后加上台湾今年的宝可梦卡牌的环境，其实非常非常就是有点难过啊，有很多争议的事件。如果大家有在关注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对，所以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在世界舞台的最高殿堂拿下冠军，其实对台湾玩家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情
啊，好感动哦，
真的
很感动，
你努力的东西，
对啊，
有人帮你争取到这个荣耀，感觉好棒哦，
没错，好，然后WCS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小风波啊，可以聊一下。
好啊，
就是他们这次有办几个比赛，第一个是 Pokemon Go 的比赛，然后
Pokemon
Unite，然后 PTCG，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 VGC， 就是正规的那个宝可梦对战。那正规的宝可梦对战其实从世界赛刚开始就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选手他被 查出来说他的队伍里面有第三方程式制造出来的宝可梦，就是我们俗称的改兽、啊。
改兽，天哪、啊！
嗯，哎，好，那他给出来的回答是，其实他也不知道。嗯，因为他是哦，因为他本人是没有阿尔宙斯跟剑盾这两款游戏，所以他的某些宝可梦都是跟人家换的，所以他也不确定说，就是他换来的宝可梦到底正不正常，因为其实你无从去查证嘛，
对，
只有官方那边有机会可以查证而已，
对，
所以他对于这一次就是他被剥夺就是世界赛的资格，他其实是非常难过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灰色地带，因为你可以声称你自己不知道你换到了改兽、可是同样的，你如果真的有做了出改兽这件事情，然后你也可以说自己不知道啊，因为毕竟自己也没办法查证嘛，
自由心证，
所以我觉得这很灰色哎、对啊，
对，没错，所以其实这就是可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是从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宝可梦的养成其实有点花时间的，而且要特定的某些速度啊，對對對，什么特工，如果你都要正确数值的话，其实是非常花时间的。
那用抽的啦，那不是直接想养就也可以养得出来？
没错，你想要养成你的特定打手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啦。嗯，对啊，所以大部分就是有一些玩家会想要用比较快的方式去练习的话，那就是直接用改兽的方式，来去做练习啊，然后
因为
对对对，
因为比较怕的是你就算好不容易真的花了好几百个小时生出了一只你想要的宝可梦，然后结果发现它不符合你的战术，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搞不好会有人想要就用改兽实践自己的战术，看是不是真的可行，这样子
是
对，没错，然后然后再就是我再讲最后一个争议好了，最后一个争议就是在VGC 的16强里面有一个玩家，他在因为他们16强之后就是打BO3 的淘汰赛的双淘汰赛、然后他在 BO3 的第一把顺利的赢下来，然后第二把开场就获得了巨大优势，所以他可能再过几个回合就可以稳稳收下对手，但是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现场的不明力量他们游戏断线了。
哇哦，遮羞布啊盖起来了。
好，然后那其实断线可能你知道就是这么多场可能有一场也还好，那比较让人傻眼的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啊，他们处理方式是就假设BO3 嘛，那我们正常来说应该是他前面有赢局嘛，那一局就继续保留，那就是把第二局重新打完嘛，那就是可能重开一局就算了，也没办法嘛。那但是官方的选择不是，官方选择是比较极端的一点做法，就是他们使用了宙斯赛这个规则。宙斯赛的规则就是说，就他们一样是双打比赛，但是只要有一方把另外一个人的某一只宝可梦气绝，那个人就赢了。所以你只要有一个高速特攻手，然后可以一拳秒掉对方的一只宝可梦，他就赢了。然后就是在前面取得极大优势的这位玩家最后就输了。
太不公平了吧。
对，然后他就非常灰心，他就说我从此再也不会玩宝可梦游戏。
哦，
感觉不好啊。
没错，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这个宙斯赛的争议其实也蛮大的，在宝可梦卡牌的那个争议里面也有，因为在那个是成人组的世界赛里面有一个我们公认最强的世界赛玩家，就是我们叫 Toad， 那他的打法其实非常的细腻，然后想法也很多，但是最后他们打到 BO3 最后一把，就是已经到冠军赛了，结果他们最后的处理方式还是就是你时间走完了，那我们就是进宙斯战，谁可以先拿完就气绝对方之宝可梦就判谁赢。那其实这就是哇，你知道在现场看的人就是有点傻眼啊，就是因为 Toad 使用的牌组是比较后追型的，如果给他多一点时间，他会赢的。但是就因为这个规则的方式，就 就输了。
嗯，
所以不管是卡牌或是 VGC 都是有宙斯赛这个硬伤啊。
听起来就是官方为了要掌控好整个活动流程的时间而牺牲掉 选手的权益啊。
没错啊，那但是有比较开心，也不知道算不算开心啊，但是就是我们那个 VGC 就是不正规宝可梦对战的这一次，不管是孩童组、少年组、大师组，全部都是由我们日本同胞获得胜利，所以他们把胜利留在了自己家乡。
哇、哦，值得庆贺，感动感动。
没错，那就是大概分享就到这边，因为其实、
哦、感谢。
整个八月都是冠军赛的比赛很多、
嗯、
就是我们八月五号六号就是有游戏王的比赛、
啊、
然后再跟之前一点还有就是月八月初的时候还有 EVO 的比赛，其实这整个八月是非常过瘾的、
嗯、
你有非常多的比赛可以看，
真的
赞了，
可是我都没有看，我都被博德之门吸走了
你可以事后去补。好了，那我就分享到这边感谢
感谢水水的补充，真的是非常的完整，感谢水水。好，那接下来我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新闻。
守夜人。
那这个新闻其实我在上个礼拜刚发生的时候，我就把它直接贴在限动上面，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嗯、
这个新闻就是国产游戏《守夜人》长夜的开发团队声明，就是他揭露了他因为中国的因素而下架这款游戏，所以现在是在各大平台上面是买不到的。那他为什么下架呢？是因为守夜人长夜这一款游戏啊，它当初有一个 DLC 叫做 ASOMROF。
嗯，
那这个 DLC 的名字反过来念就是福尔摩沙、
哦。
所以呢，对，发行商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可能想要避嫌啊，然后就让守夜人长夜这款游戏在 Steam 的各大区域下架。那下架了之后，结果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发行商把游戏下架之后呢，当然它后续就是包含了款项也都扣住了啊，然后并且手握那种游戏整款游戏的上下架权限。
嗯，
然后因为对开发商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 ASO 就是这个 DLC 啊，这个 DLC 在签约之前，就是他守夜人在做募资平台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公布这一款 DLC 的名字、
嗯、
跟他想要做的内容了。
对啊，
所以这个是已经有公开出来的东西了，但为什么现在这个发行商还要因为这件事情把它扣住款项跟握住那个上下架权限，就是让他们非常的不满意。
当然，
然后所以说他们现在游戏也拿不回来，也没办法自己重新上架，因为这个权限就是在发行商手上嘛。
嗯，
然后依据台北地方法院，它有一个判决，就是说，双方的契约其实到这个时候已经终止了，需要将游戏还给开发者。
是，没错。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发行商呢，它其实是在国外的发行商。
没有啊，我看他
台湾的法律，
台湾呢、啊？
哦，是注册在台湾吗？
我看他是台湾有招聘人，不是吗？还是怎样？为什么？他在台湾其实说他有发新闻稿，他说在台湾生根独立游戏多年之类的。
哦，是哦。
所以他到底是台湾的公司还是不是台湾的公司啊？
因为我是有看他们那个开发人员，他有发一篇文章啊，可能是还是我看错了，也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发行权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
嗯，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转发这个新闻，让大家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公司这个开发团队发生了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们游戏拿不回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样子。
欸，这个蛮严重的、欸，因为其实我不太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他这个 DLC 的名字嘛，他已经倒过来了，然后他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公告在上面的、嗯，所以你说他是因为未知情，然后损害发行商的权益，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啊，所以看后续的法律宣判也是说这个东西明显就是发行商违约，所以真是无妄之灾、
嗯、
可能是有其他的因素之类的。那我后来稍微看了一下，我没有看到发行商有发任何的声明会去说这件事情，可能我漏掉，如果有人有贴看到的话可以转贴过来，因为是比较偏向是单方面就是开发商讲的这件事情嘛、
哦、
对。那、
哦、我看到了，就是 现在是进入法律的攻防战。
对啊，
然后虽然说法律已经有一审判决，但是因为发行商仍然提出了上诉，
嗯，
所以在法律程序完全走完之前呢，只要这个发行商他不提出平台转移申请的话，守夜人长夜就没有办法重新上架。
这一切都要，
所以目前是
都要看后续他们，应该说他们当初怎么签这个约，然后约上面怎么写，然后才有办法去走。因为法律其实很多时候不是 for 正义啊，是 for 一开始大家讲好这样的游戏规则。是哦，发行商还是没有发任何公开声明哦。我记得这个发行商之前不是有发那个廖天丁的游戏吗？
对啊，
那奇怪，怎么廖天丁台湾元素这么强烈，然后这个守夜人只是个名字，而且名字还颠倒过来，然后就搞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
啊？对
啊，
我自己个人是我法白听太少，所以我是一个法盲啊，所以听当初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解决或者什么，但是我个人是还蛮为这个开发团队抱不平的，因为一款游戏就是他们也没有犯什么重大的错误，但是就这样子大家想玩这款游戏也玩不到了，那他们的心血就是难道要这样子付诸于流水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甚至永远不得上架吗？
欸，我觉得这个
很可惜，啊，
很可惜，啊，所以我们除了要支持台湾的创作团队之外，也要支持那些有良心，肯替那些发行开发商守住利益的发行商，这些发行商我们要好好的支持他，让他去支持更多的那些开发商。对，不然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之前赤主啊或是其他游戏团队，他们真的开发出来，但是他们对发行这块不懂，就只能找别人啊，如果挑错或是谈的过程嘛，对，忽略到一些东西真的很可惜。欸，明明游戏做得很好玩，然后也得奖，也很多人提出好评，应该要开心的继续创作下一款游戏，结果欸，发生这个事情，你真的会很阿杂，你就不会想继续创作游戏，就觉得说看我 做个游戏结果还会被人家搞。哎呀，
我光想到我自己花了一大堆心血做出来的游戏结果不在我的手上，然后就这样没了，我就会，我自己个人是超难过的
啊。
我以
是啊，
我以那个创作者的身份来说，我自己会觉得超难过的。
对啊，发呢是说网路上是说廖天丁是打日本人，所以大陆这边没有做审核。可是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守夜人长夜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触碰到那个敏感线，也是发行商那边在讲啊。他名字都倒过来了，你已经给尊重了，你有些时候其实你不要那么踩到那个线，其实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一直在说，欸，中国那边阻止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没有感觉到这种情形，欸，因为其实蛮常在看中国相关的文章什么的，我觉得他们还没有踩到那条线，是不是找一个理由来
搞他？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中国那边有提出抗议，还是就只是发行商为了先止血，就是先暂时把它下架，这个不知道。
对啊，你这个止血的做法跟合约是不是有相符合，我不知道。那目前一审是判那个开发商赢，那就其实继续看下去吧。我是觉得真的很可惜啊。哎呀，那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守夜人的团队啦。
嗯，对啊，真的要等发行商发言才知道，单方面不能说都是单方面，就是说我要听看不一样的讲法，是不是为什么有其他的概念，我不太好说。
是的，
对，
是的，是的，
草理由不想付钱，欸，有啊，很多厂商是这样子哦。对啊，他就是找莫名其妙理由，然后约都签了，他妈的他违约他没差，啊，因为他违约的违约金很少，他妈就是这样拖着你搞着你，你倒了你死了他就不用付钱了，真的很多这种事情。
嗯，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分享的新闻的话，欢迎贴出来或者是直接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
那我先来讲下一个，就是
好
我讲一点快乐一点的新闻好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可爱，就是妻子为了赠送老公艾尔登法环当生日礼物，她精心布下了各种提示，就只是为了让老公不只可以得到艾尔登法环这款游戏，他还可以有一个寻宝的乐趣。那这个新闻里面的内容呢，它大概就是说艾尔登法环就是这个妻子本身是没有玩游戏的，但她很喜欢看她老公玩游戏，所以她常常会送一些游戏给她老公这样子。
嗯，
那因为他们家原本一开始是 Xbox 平台嘛， 然后后来升级到 PS5 平台之后，就是她觉得说她老公很喜欢玩艾尔登法环这一款游戏、嗯、所以这个妻子呢她就决定买艾尔登法环 PS5 版本送给她老公。
哇靠，
但是她又觉得说直接送她很无聊，所以她就上网去询问大家说要怎么样有一些比较有艾尔登法环特色的方式然后来送这款游戏给她老公。然后这个时候网友就提出了很多意见嘛，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玩过魂系的就知道它里面有一个系统，就是你可以在地板上留言
哦，
可能说前方有宝藏、嗯、或者是前方有危险什么这种留言，然后呢
潜跳下去
这位对这位老婆他就依照了网友的留言，然后就是因为他本身没有玩这款游戏所以他不知道，他只是单纯依照网老、那个网友的留言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在大门口贴了一些提示、嗯、就是艾尔登法环系的那种里面会有的文字的提示，
然后一直带大家到悬崖，大家跳下去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啊，可是不是悬崖啊，就是反正就是让老公你回到家看到门口哎、欸，奇怪怎么一张便条纸，然后上面可能写着什么钱有保障什么的，反正就是她老公在玩这个很精心布置的寻宝解谜游戏玩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发现是她老婆送给她了一片艾尔登法环
哇
游戏片，让丈夫又心又惊又喜，然后这个妻子她也非常的高兴，她就是特地上网在谢谢各位每一位那个网友给她的意见这样子，
不错耶、欸、好温馨哦，
这个事件就是写出来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就是非常的温馨，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可爱，就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对，如果是 Jump 写的 前面的保障就是这个月的账单之类的，让你开心一下
好开心哦，看到我心脏都停了一拍了呢、
啊、可能像我写的就是可能前面打开之后是她老公外遇啊，或者是她老公男扮女装那些照片，然后旁边贴我很难过，或是我好开心之类的，也是保障。
等一下，男扮女装又怎样了？你对伪娘，
所以我说我很开心啊。
哦，好好，你很开心。
对啊，你看我已经上好 buff 了，多聪明啊！
哦，可以。
下一个，
那下一个新闻，嗯，
我敢贴，
这边是五破跟阿刚贴的啦。这个新闻我也是有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太有趣了。这个是跟刚刚那个赠送艾尔登法环当生日礼物的另外一种有趣方式，就是，Overwatch 它在上个礼拜呢，它就在 Steam 上面上架，然后上架了之后，不出意料的就是它荣登了 Steam 平台上面最多人给负评的游戏，然后在我准备新闻的时间点呢、啊，它已经累积了将近13万篇负评，是有史以来最多负评的 Steam 游戏。
天哪！
然后我觉得有一则留言，他写的很好笑，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就是他写的说，给 Overwatch 2评价的人呢，分成保守派跟激进派。那激进派呢，他是认为需要用尽一切的力量，动员大家来上这个 Steam 的网站给 Overwatch 2这款游戏负评。
对，
这是激进派的。然后保守派的呢，是他认为激进派过于保守了，
傻笑了。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写保守派认为激进派过于保守，所以他不够激进的意思。
玩文字游戏啊，可是我觉得，
总之我
觉得这，
哎，你说，
蛮可悲的一个事情，就是 Overwatch 一，我那时候最多人听到就是这个游戏像毒品一样，会让人家有上瘾的症状，结果 Overwatch 2才隔一代而已就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胜唏嘘啊、嗯、对啊，
真的。而且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才说，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录音的时候他那个 PVE 的关卡内容还没有推出来嘛，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如果他够好玩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支持，但实际上就是暴雪现在的暴雪没有让我们失望啦，他推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不够资格，我自己个人认为不够资格，让我花时间去玩它，所以我还是继续在玩《博德之门三》欸。
那
所以我算是
我有个想法，欸、你听看看，《Overwatch 2》你也玩过了吗？
还、有玩过啊。
那我假设说今天不是暴雪做这个游戏，纯粹是别的厂商做这个游戏、欸，你会给好评还是负评？
嗯，
撇除一些 PB 杀小的那些垃圾新闻之外，就是负评新闻之外、嗯，你觉得这游戏？该值得好评还是？
我觉得我会给跟现在一模一样的评价，因为我本身对暴雪没有任何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忠诚度存在。
嗯，
我就是单纯喜欢他们的游戏才玩，然后单纯不喜欢他们的游戏而不玩。
嗯，
我不像某个人啊，会穿着暴雪的 T 恤，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跑来跟我们下马威。
对啊，那时候暴雪我喜欢啊，我穿他的衣服我觉得荣耀。后来那个 T 恤就不见了、啊，不是搬家的时候不见了、啊。那时候暴雪还很棒啊，所以我后来给他暴雪实习，原因就是因为他背叛了我对他的信任啊。对，
哦、
对啊，我不像某人嘴巴想说判死刑，结果还继续玩他的游戏啊。
他好玩我就玩啊，他不好玩我就退坑啊。就是、
对，所以、
就是、这么简单、啊。
你现在给 Overwatch 的评价是负评吗？
应该说我现在没有资格给 Overwatch 2的评价，因为我自己看了一下发现他现在新的内容、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值得花时间去玩他。
哦，
所以我没有玩他的就是因为这样。
了解啊，我问一下各位干员，如果这个 Overwatch 2不是博利扎出的游戏，你们会给好评还是负评啊？会给好评的给一，然后不给啊给负评的给二，你们自己怎么觉得啊？假设他不是博利扎。二的蛮多的、欸，
大半都二哎、欸。
对啊，那我想问一下，到底为什么会给二啊？是什么原因啊？是不好玩吗？就像露娜讲的，这游戏不值你花时间玩 ，boring 无聊，哎，还是说这个游戏 bug 一大堆？因为我没有玩啊，我连云都没有云啊。对，
我要说一个我为什么没有玩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 PVE 的内容是三个关卡嘛，那它如果三个关卡卖100多块台币的话，我是可以接受，我是会去买它的。但现在它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把它跟那个虚拟货币绑在一起，就是你要花大概将近500块台币去买这个 PVE 的关卡，然后它会给你1000块的那个虚拟货币的点数，你可以拿去买一些通行证啊，或者是去买一些 skin 什么等等的。但这个我就不需要啊，你为什么还绑在一起卖呢？
欸，对啊，
我就不喜欢，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它。
这个感觉不太好欸。如果说是以前的暴雪，我那时候星海争霸二毛，对，哦，它最屌的点就是它很多东西都免费让你玩，玩到饱，后面你再去买它的那个要付费的版本，你就觉得玩付的理所当然，觉得无所谓。哎呀，没想到
没有，我觉得是反过来，是反过来是。它游戏本身够好玩的话，我愿意花钱去支持它。但是你在还没有让我得到乐趣之前，你就要我掏出一大堆金钱的话，这个我觉得观感不是很好。
是啊，是啊，
对啊，
对。所以它是吃相难看，不是因为它是玻璃渣的关系，是纯粹你觉得它吃相难看，你觉得我不想再
去。对，跟玻璃渣没有关系啦，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
好，了解。其实蛮多人也是因为
它之后，对啊。
也是因为种种原因，觉得说，就算他不是玻璃渣，我也不玩这个游戏，甚至给负评。哎呀，
如果玻璃渣他之后又推出了，甚至说他把 Overwatch 2变得很好玩，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我还是会回去玩他。对啊，
我再等等吧。
就是、这么简单，
星海争霸三我可能会试着玩看看。
我刚才看到一堆那个干员们在那个上面，在 DC 上面讨论。说现在 Overwatch 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游戏，是在某个 P 开头的网站
上，实用性嘛？
这个老司机知道就知道了。对，
好，下一个新闻，
你这边还有新闻吗？我这边还有几个，
我这边没有，我这边没有。对，
好，那我快速带下一个新闻。下一个新闻是，就是下个礼拜8月23号到8月28号的时候，俗称科隆展的 Gamescom 即将开始举行了，然后。到时候会有很多新游戏发表，然后跟很多人会上台演讲，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下个礼拜会有什么新的消息出现。
好、
这是其中一个新闻。那接下来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有趣的新闻，是《博德之门3》它有一个最新的 speed run 规则，这个 speed run 叫做 sex pa。
哦，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speed run 就是你要比大家在比赛说你最快破关的速度，或者是最快拿到什么什么完整度的速度，然后那个趴之前的东西就代表说你要比的内容，然后 any 趴的意思呢就是你不管任何手段，你就是赶快最快破关的速度就对，所以这个 sex 趴就是不管任何手段，你只要最快可以跟里面的某个角色达到最终的那个浪漫的性爱剧情，就算是完成了。
哦，所以是真的 sex 趴。
对 ，sex p a 真的是 sex p a 那个 p a 是那个 person 的意思啊，不是说 party 的意思，是 person 的意思 ，sex person 这样子。
哇，啪啪啪、欸！
目前的世界纪录是8分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挑战看看《博德之门3》的最新 speed run 规则 sex p a。
这游戏不错哎、欸，各种自由度啊，对啊。 哎、欸，刚
我自己个人是还没有玩到啊，因为我觉得很难啊。对啊，
刚刚小吉有贴一个新闻，你应该会蛮喜欢，就是宝可梦推出新绒毛玩具海地鼠、嗯、造型，引发玩家热烈讨论。哎、欸，你有看到这个新闻的图吗？哦、这个蛮可爱的啊。
我看到了。其实，好，我说一下这个地鼠呢，是宝可梦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这、就是初代就登场的角色。那这个海地鼠是在最新的那个珠子里面登场的。那它的造型呢，其实就很像大家有没有看过花园鳗？就是你如果去一些水族馆，可能会看到花园鳗，就是
有
一个长条状的小小的海鳗，然后会从土底下升起来这样子，
很可爱。
他把它做成玩偶呢，那个从他那个土也做出来了，然后那个海鳗的那个地鼠的样子也做出来了，然后土加海鳗的这个样子整个加起来呢，嗯，大家看起来就会觉得他可能很像在影射某种东西
哦，我知道，
就变成迷因了啦。对啊，我觉得很可爱啦、哦、但是
这样讲我就懂了啦，原来是那个东西啊、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没办法，它本身就长这样、啊欸、这可能就是一个可爱的趣味吧。
刚刚暗黑直播公关爆炸的新闻不了了吗？欸，是什么爆炸啊？ Luna 你知道吗？
欸，暗黑直播公关爆炸，这个我不知道欸。
对啊，因为我们刚才录节目是多
Hello
多快的新闻。 Hello
Hello Alan Hello，
你要跟
我，就是他们有一个邀设计师玩游戏的直播片段嘛。
嗯，
对，
然后
哦，你说暗黑是本身的游戏设计师吗？
对对对，
然后去玩游戏这样啊、嗯？
然后看下来就是、哦、他们只会设计，不会玩游戏，
什么意思？
就是看完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几乎都是只用普攻嘛，连游戏职业基本核心的攻击方式那些都不熟悉。
嗯，
然后这个引起到很多人的不满，就是那你们设计这东西根本就不知道玩家在抱怨什么嘛，你就是只会设计，但是自己都不测玩嘛，自己都不先下去玩看看这个玩起来到底怎么样，
这样的确不太行、啊、
而且还是在难度最低的情况下还可以死这样的。
哦，
就算你不怎么会玩游戏，那你摸了大过一个小时内吧，你摸一摸半个小时，你也不可能会死成这样的、
啊、哦，
就感觉有点就是在敷衍买这款游戏的玩家。
欸，
我的确是有被敷衍到。然后刚刚雀头有补充，就是这两个在玩游戏的人，他的职位不是游戏设计师，也不是游戏测试的 QA 人员，他是美术设计师
啊。那你干嘛让他去
玩一玩会死掉？
你干嘛让他去做这个直播，让这件事情爆炸？我在想这问题耶。
对啊，
你就知道玩家他在骂一件事情，干，你们是不是没玩过自己游戏？然后你就派两个没有真正玩过游戏，你他上直播事情问他一下，哎、欸，你玩过吗？你破关过吗？你破关好，先去上，哎、欸，公关嘛，你要演一下，哎、欸，结果，结果怎么会这样子？而且我不觉得美术设计师就不会打电动啊，很多我做美术的电动玩的也是很好啊，为什么美术设计师就不会打？而且是自己做的游戏。
这里有一个实例啊，做美术的人不太会打电动的实例在这边。
谁
我可以帮他们挂保证。哦，感谢 Alan 的分享，感谢。
谢谢。
欸，我破了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哦，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假设他们真的是要来讲解，这美术人员说是要来讲解他们设计地层，因为他说他们是地层设计师，是在讲解地层设计师。那为什么不找一个会玩的人玩？
对啊，
他在旁边陪他聊天。
啊
，那甚至说，
嗯哼，
就像有人讲了，他那个的玩法是感觉是真的没有碰过游戏。那你在接到这个 case 说你要去做一个直播，跟大家分享你在创作什么有的没的这个情况下，那你是不是也做个准备，稍微玩一下游戏，也不至于变成我们就是说玩最简单的模式还可以死掉？人家还曾有讲说，你甚至在过程当中也不补血，技能几乎只用普攻，就是可能你再多做一些用心在上面，都不会有这么夸张的状况。
甚至
所以才会又感觉又是公关出问题那种感觉。
哦、甚至讲难听一点，你玩过游戏，可能这个暗黑式的简单模式，你大概摸一下，你就连死都不会死，只是玩的比较难看。这个概念对吗？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官方根本不 care 玩家的那种，就是来敷衍玩家的那种感觉。
哦、难过、哦，
就是很多过程。这就是说，这个影片放出来的过程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去介入，然后把这一件问题就不会发生
了。是啊，是啊，
就像是找另外一个人来玩，嗯、而且这他们虽然说是直播，但是这个游戏画面并不是直播，而是有人录下来或有的没的。
他播预录的影片，然后还做成这么烂的那个内容，
那是故意的吧？啊、故意气你们，我就是想看你们生气啊，爽啊，那北气哦，
所以才让人言上，因为就是重点就是你们第一赛季开了之后又不好玩，
哦、
然后你又做了很多让玩家更生气的事情，就是这样，
唉。何苦呢？
我不知道怎么评论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就是他们如果爱惜自己的游戏的话，而且这又是一个服务型的网络游戏，他们要爱惜这个游戏之前，就是要先爱惜玩家。听起来他们是完全没有把玩家放在心上的啊。
对啦，
感觉就真的就是不没有用心在处理这一块吧。
对啊，我觉得五破讲的没有错、哦，因为今天真的是公关爆炸。我们不要讲那个上去的员工怎么样呢、啊？那、啊、你公关起码要想到，就是看的人会怎么去想、嗯。然后我如果要做这个公关，要怎么样去做到我原本的目的？可能啊，如同那个习老师讲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流量爆炸嘛。流量爆炸就是很简单的、啊，反正有话题嘛，我要达标的 KPI 就是流量嘛。啊，至于是高是低，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哎、欸、Jump 上来了、嗯、，Jump 请说。
我们的主持人搭悟空术来到了录音室，他现在出现。
Okay.哎、欸，我麦有正常吗？
有正常，
有。
我有不同看法、欸。
嘿，你说，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不要太放大这个事件，大家看到的只是游戏产业黑暗的一面。
黑暗的一面，你说还有更多黑暗的部分就对了。就
是、想听看多
黑暗？很
黑暗
啊！你能想象？也不，你应该能想象啊，就是说整个玩家，所有玩家都会比所有游戏设计师、嗯、不要讲所有，大部分游戏设计师都还熟这款游戏是常态，
嗯，
而且也是非常黑暗的事情。我必须先讲，像我爬很多小岛秀夫的那个影片、嗯、他都会去依照他的做设计，然后一直自己下去玩，他都会用笔写下来哪边有问题，然后一张一张发给他的下面的伙伴们。
嗯，
那他是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这个控制了这个整个的品质、嗯。但是我所待过的所有的游戏，甚至包括我自己做的，我都觉得玩家都比所有游戏设计师都还熟这款游戏、嗯。原因在于说。因为我们游戏之所以好玩，是因为我们认同那个规则，在那个规则之下，我们在里面玩的可以很尽兴。可是身为游戏设计师，他们很难对那个游戏规则产生感觉，所以他会觉得游戏，因为那个规则是随时可以调的，他想调就可以调，所以那个规则对他来讲不是至高无上的遵守的东西的时候，
不是
这款游戏下去玩的感觉就会很没有 feel， 然后就会导致很多游戏设计师自己就不玩了，然后就是 OK 设计完了，然后放个 beta 版在测试服测完之后回馈什么就修什么，然后就推出去。其实他们都不熟自己游戏玩起来是什么样子。不过这一次的案子又有一点不一样，这次好像是找两个场景美术吧，
嗯，
所以其实确实他不会玩应该是正常的，
嗯哼，
只是说我能够回推到，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影片的企划应该是觉得说，哦，我初心是好的，就是大家都喜欢看游戏设计面有什么想法嘛？那我们哎、
嗯，
场景这里有很多的想法，那找他们两个来，去玩给大家看，应该会还蛮好玩的。可是呢，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就是大家游戏设计师其实对游戏没有玩家这么熟这件事情， 所以导致呢，玩家看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哇靠，怎么会玩成这样？这真的是设计这款游戏的人该做的事嘛？然后就会被延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像是两个沟通，对，就是挖掘到游戏产业的黑暗面的感觉。我倒觉得他不会是故意要这么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想到，算是也是蛮低阶错误的啦。因为毕竟他们是走这种核心玩家的游戏，
对啊，
这个要被挑战，对啊，大家能想象啦。反正宫崎英高如果是要去玩他自己游戏，我相信一定很烂，大概这种感觉啦。
英高不排除提高，
因为他打不过，他就会调规则，所以他没有那种挑战精神。可是玩家就是宫崎英高调了什么难度，就是吃下去，所以他会钻研各种规则。这两种心态会导致游戏玩起来不好玩，然后就会导致不想自己玩。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我的那个描述，反正大概是这样吧。
理解。
嗯，
好，我的补充，我补充应该是这样。OK，
感谢酱后的补充。
哎、欸，等等，我这里要为两位主持人做心理建设。我刚刚没事，我去爬了一下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复评，我看到一个骂蛮凶的，是说，这次上传两集都是内容一模一样。
嗯，
然后他说他又。用词很凶，说别忘了你们是录 podcast 出身的，却没有把 podcast 搞好。
哦，是哦，
我觉得这里要先讲一下。
哦，这没事，
这个东西就算我们更新上传之后，他因为我们 host 第一次如果犯错，人总是会犯错嘛，这里还是要跟大家道歉一下，因为之前我有犯过类似错误。但是呢，就算我们更新上去了，这个 host 多久会帮我们更新成最新的这件事情就不知道。所以很难说我们是没有心去搞好，但是我还是跟就是刘富平的觉得希望你能谅解，好不好？那希望你继续喜欢 Game 挖不加讲。
是哦，我跟 Jump 我是很感谢 Jump 帮大家讲这话，因为他也是主持人嘛，讲这话是非常的贴心的、
没错。
不过我会不一样见解，我想说我他妈又不是靠什么吃饭的，我觉得大家聊天开心就好啊，人都是会犯错嘛。那我 Luna 也是第一时间有站出来跟大家说不好意思这件事情，那他怎么留言就是他怎么去留，是他自由啦，对，我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不对或好，对，我心里没有什么影响到，谢谢 Jump 的关心，真的，
对，感谢 Jump 的关心。我先讲这件事情完全是我的错，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负责上传的。那听众们想要留这些留言，我自己也不会觉得怎样，因为我就是真的有犯错，然后你要针对我去做这些留言，我觉得我也虚心接受，因为这的确是我犯的错。那我现在是有改正了，就是希望你后来还是有听到我们真的改正过后的那个集数啦，就是希望不会再造成你太多的困扰。
对啊，
因为 RSS 这个东西真的啦，就是有点难以控制，因为我们上传了不小心犯错，是在马上就更正了，但是还是发出去了还是回不来，就是有点困扰的一件事情。
对啊，對，你要想
可以谅解，
几百集也总是会犯错几次嘛。对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十几犯错个五六次都有可能。对啊，手会抖、
那个上传的那个步骤真的是有够麻烦、
像我是写程式嘛，对，那我是靠程式吃饭，那我写一个 bug， 我是不是要被客户说，你写程式吃饭的，你写这个 bug 做什么干嘛的？你靠这个吃饭的？
而且我还不是靠 podcast 吃饭的，我靠 podcast 吃饭我已经死掉了。如果两年都是个收入的话，就是死掉
啊。其实我一句话讲的比较直接啊，爱听听不听走，这样子可以了。对。对，我这个人比较直接，
因为是开心就好，我是不会这么直接，我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就好，就是希望你还是可以继续听下去、
对，
希望你可以忍受我们的不小心的犯错、
不要忍受，不要忍受，不喜欢不喜欢就自己就听喜欢的嘛，
是啦，
总是会有缘分，可能哪一天又听到，又喜欢又回来，人就是这样子嘛，不会说一定保留在一个状态，所以不要忍受，也不要觉得这样子不开心。如同刚有高云讲的，你觉得不开心，就是听下一个喜欢的啊。可能哪一天听到杰克讲的话开心，你又坏；听到露娜讲的话你开心又坏。可能哪一天听到露娜呛人开心，你又坏。或许哪一天听到 Jump 又坏，你也很开心，你又回来。这件事情随意嘛。
对
对啊，
真的没错。好，那我现在剩下一个新闻，就是赶快快速带过，因为毕竟也十点了。这个新闻就是，大家也很喜欢，就是 美少女梦工厂二它重置决定，然后今天将在今年的12月21号在 Xbox 以外的平台上面发售。
嗯，
那大家应该有玩过《美少女梦工厂2》吧？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
真的。
那对这款游戏，它首发在1993年，但是它在2004年的时候重置过一次。那这一次最新的重置版本就是2023年的重置版本、啊、它是基于2004年版的，在细部修改内容。然后，原插画家赤井孝美他也加入了制作。然后这一次重置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不仅把所有的图像跟用那个高解析度画，他还希望可以让图像更接近1993年原版的味道。
哦，好感动哦。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原版，对，喜欢原版的《美少女梦工厂2》的玩家们呢，就是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2月21号可以玩到这一款的重置版。
嗯，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新闻。
哦，
应该是最后、
哦，
就可大家还有新闻吗？
对啊，大家有新闻就直接贴上来。对啊，
嗯哼，
太感动了。欸，你不会觉得20年前或10年前的游戏制作人突然想到再重新把东西做到好，哇、哦哦，很棒欸。哎呀，
我觉得很，我觉得应该每一个制作人都有这个梦想吧。
对啊，
是现实有没有让他们能够制作这件事情就不知道，
是现实考量的、
啊。嗯，
哎呀、啊，那今天的，
因为
欸，你说、嗯，不好意思，因为网络有时候卡卡的。
因为我常常看到，我常常会追一些那个大咖制作人的推特，然后他们都会旁敲侧击的说，啊，如果当初这一款游戏在现在可以用现在的规格去玩到，该有多好。然后底下人就在那边敲碗说，他赶快重置什么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这样想，然后他也可能再看一下大家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大家还记得这款游戏之类的吧？对，
哦，欸 ，Holo 又贴了一篇新闻，你要不要念一下？又是暴雪。
欸，好，等一下我看一下。暴雪总裁表示暗黑破三破坏暗黑破坏神五不会让人等太久。这是暗黑破坏暴雪总裁麦克伊巴拉在最近的一则贴文中表示，暗黑破坏神五可能最终准备好打破这种10多年的开发周期模式。然后在回应暗黑破坏神世代得到的一些高度赞扬的同时呢，该高层称粉丝将不再在游戏之间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开发商还为了《暗黑破坏神4》以及它的后续版本准备了更多的内容，
这不是很、
出了再说吧？
很奇怪一个概念，我可能会出新的版本，不会等太久，但是我又会在《暗黑破坏神4》出更多的内容，唉，再听听吧。哎、呀，
对啦，他们出了再说啦，好玩我就支持啊，不好玩我就不玩嘛，就这么简单
啊。对啊，
现在可以玩的游戏那么多，
欸，真的。好玩的游戏真的太多了、
真的。
好，那今天的新闻桥段就到这边结束哦。哦，好开心哦，听到老朋友上台，
开心啊。
哎呀，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不过今天主题我可能不会讲太久啊，因为今天那个录音室的员工今天看起来很累，我可能20分左右、
哦哦。
对，真的，他今天蛮累的。有空也多关心他一下，我们的翔哥，对。
好，我们翔哥，
对，我等一下也要安慰他一下。
嗯，
好，那今天的主题嘛，对，是聊到那个也不能算是让你惊恐的体验，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让你害怕。那我这边有几个跟游戏相关，但是不一定是电子游戏啊，对，有可能是现实在玩的、
哦、对现实在玩的游戏、哦、桌游吗？
我分享一下，其实我蛮小的时候嘛，对，就很喜欢去山里跑啊，或是在那个坟墓跑。那时候我就有听人家讲一种游戏，就是哦，你去坟墓旁边嘛，对，就是看它长怎样，然后它叫什么名字，然后大家绕着去绕。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有玩过这种游戏、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导致我长大的时候嘛，对，我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习惯喝酒之后嘛，就去附近的公墓啊走一走。绕一绕，然后就
为什么要喝酒之后你壮胆哦？
不是啊，就是习惯，就是喝酒之后你去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比较不会有人嘛，我对，去那边绕一绕，走一走会放松心情。啊，有一次， 有一次我就是差不多3、4点的时候嘛，我对，我就去那边绕一绕，然后就是想起小时候的游戏，就 边看墓碑，然后边走，然后就奇怪怎么突然远远有机车骑过来，然后他也看到我，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啊，聊一些人生的事情啊什么的。那我就跟他说要不要下一次一起去吃个饭聊个天，他懒得啦，然后我就留他电话嘛，对，然后隔天因为我睡觉睡到差不多下午才醒来，大学生嘛比较荒废，然后我就想说晚上再继续喝，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打了之后干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我那时候跟他互留电话的时候是打得通的哦，那我就想奇怪这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后来我就去酒吧聊的时候，那老板跟我说你可能遇到对你有兴趣的好兄弟，然后你自己要注意、
哦、所以你那个时候是怎样？是在那边打电话，然后打不通，但是你打的号码是对的。
打的号码是对的，因为互留嘛，我打给他啊，他响了嘛，他才会记啊。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哦、也是有，那时候还没有到智慧型手机出来，就是那种那个智障型手机嘛，里面有电话簿，大部分都是直接打你的电话响了之后，然后才会记下来嘛。所以他的电话我有记，我那时候我其实。大学的时候，你不是看我一直都在拿那个智障型手机，我智慧型还留着、
嗯，
那个手机里面还留着那个电话、欸，打不通哎、欸。对啊，哎、欸，那个
有没有可能是你喝到太醉了，然后你自己按错，自己不知道，然后自己以为
不可能、啊，我就打成功，他才想，然后互记电话簿，我就说，哎、欸，下次我可能带你去红楼那边，我认识的人一起喝喝酒，哎、欸，
哦。
对、啊、
我觉得很可怕、欸。
隔天就打不通，我想说哦，真的蛮奇妙的。可能他那天是因为我那天看起来醉醉的，可能不喜欢我，但是因为我就一直缠着他跟他聊天，然后可能后面把我封锁掉，是这样想。那我那个酒吧的老板，就是我很熟的酒吧老板，就说：“哎、欸，你是不是遇到不该遇到的东西了？”我就想说：“哦，是哦，有可能吧。”就站着过去了。
哦，可是你。我这边实在是太多问题了，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到那种就是好兄弟特别多的地方去打电话，然后这是一件事情吗？
没有，我其实蛮习惯，因为我很习惯就是、喝酒之后嘛，走路用走的，一直走路，然后放松。
对
啊，你也听我讲过，我之前从南港走回去新庄嘛、嗯，所以我其实蛮喜欢走在那种偏远的小路上面，一直溜、嗯，一直走，一直走啊。坟墓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嗯，因为你根本不会有人吵你，就在那边一直走，一直走，也不会有人怎样之类的。
可是通常深夜不管在哪里都不会有人吵你啊，那你为什么要特别挑一个那么可怕的地方走？
不会啊，你深夜其实还是会有其他的酒鬼很会在路边吵啊，可能会有其他人来勒索
你
之类的。
酒鬼互吵的意思，
莫怕啦。对，所以这个算是我其中一个故事、啊，因为这边我还有其他故事、啊，我是怕时间不够。然后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我之前还没有到，还没有跟你们相遇之前嘛，我在一个也是算是台南北区的一个地方租公寓，那我是跟我同学一起租，那我那时候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超喜欢玩玻璃渣的游戏，就例如说魔兽世界，那时候刚开放45级啊，我们就南海镇每天那边打架之类的，然后就打得很累嘛，就睡觉，然后睡着睡着嘛，对，就奇怪怎么我旁边有坐人，哦，是他女朋友，我就起来说，哎、欸，你怎么在我房间里面打我的，用我的电脑在玩，很奇怪，你是不是跟某某某某吵架了？那你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我会很为难。然后他就慢慢的转头回头看着我，然后我就吓一跳，你知道为什么吓一跳吗？他整个脸是完全平坦的，像鸡蛋一样。干，我就醒来，然后我醒来之后嘛，对，就赶快跑到我那个朋友的房间，然后就问他说：“哎、欸，女朋友，我刚做梦梦到女朋友，她到我房间坐着，然后她完全没有脸呢。然后那时候她背对我，她的房间是跟我的格局不一样，她的电脑桌是背对着嘛，对。然后她就慢慢的回头，然后发出很奇怪的声音说。”你看到脸是像这样子吗？然后那个脸一样是像鸡蛋一样，然后我就干又再醒来一次。那时候不是吓到我，那时候觉得干好累哦，又是梦中梦。然后那时候我就醒来，然后我就想说，哈、啊，算了，继续睡了， oh. 我不要再去外面找东西了。然后后来我经常在那个地方住嘛，对，常常我那个地方它是两个，它是。 它是有三个房间，我刚好是中间最中间，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窗户，只有一个气窗，所以那个房间超暗、超阴的。然后常常那个气窗有时候就有人一直敲门之类的。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到底为什么我奇怪这个房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常常会有这种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找，一直找。那我在衣柜的底下就发现有看到一个女生的照片，然后这女生的照片看起来有点旧，我就想说，哦，干，原来这个房间可能过去有些历史之类的，所以我后面就退租，我就后来租到那个永康那边去。我后来那时候也转学成功，就没有再去那边继续住了。后来听说，后来是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转学之前的同学继续住啊，啊，可是他带他女朋友可能阴气人气比较旺盛，就没有什么发生事情了、啊。对啊，
哦。欸、我要再讲一次，就是我去过很多 Jack 他自己租在外面的房间，然后每一间都是一间比一间还要阴。以我自己个人住过很多个家的那种感想来看，就是真的是超级无敌爆炸阴的。我永远都会记得，就是他有其中一间房间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会去 Jack 他那边讨论一些东西，然后讨论着就是。那一间也是像刚刚 Jack 讲的那个，就是他在中间的格局，然后没有对外的窗户、就是里面永远都很阴暗、
公寮，
然后是用木头隔间。对，那然后我们就讨论到一半，他里面的那个厕所会自己开始冲马桶，然后灯会忽暗忽灭的，看他口超可怕的、
那个、
然后 Jack 在那边啊，没有啊，那个就很正常啊，我就不会啊，忘记习惯了怎样，然后我们在旁边吓得要死。
那个很正常，那个是纯粹那个马桶的那个可能把手比较松嘛，它就自己会掉下来之类的，那就冲水啊，刚好有时候可以保持整个环境的整洁 啊那个灯忽暗忽灭，可能这房子旧了嘛，电路显有些问题，你可能关着它就不小心自己打开啊，很正常的。
哎呦，我跟你讲，那个忽暗忽灭那个灯光还不是那种你大家想象那种很白色的那种浴室厕所灯，它那个灯是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垂吊式的，然后是一个黄色的。
哦，对对对，那个好蛮有情调的。
情调，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哦 ，Jack 都很喜欢住这种地方，然后他才在那边说什么、哦、我遇到一些事情怎样的。他、这个人本身就是特别的
平安。、欸，因为那个很便宜啊，我那时候一个月才2000多块的房租、欸，哎，2000多块，
好便宜哦。
对啊。而且房东人很好、欸，都说、欸、最近我安怎无？我讲最近袂歹啊，恁大家袂歹啊。然后他每个
所在睡出去，当然嘛对你好。
他每个月都问我一次，你最近还过得还好吗？我说不错啊。后来他是因为他
怕你退租啦，
他后来他公寮整个打掉重建，他就另外推荐我住他另外一个房子，还算得很便宜
哦。
对啊，
哦，那我可能就是没有跟上这一趴了。
对啊，欸、后来我后来嘛，对，还是有发生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是我们不是在712商场在那边那个工作嘛？
对，我们的研究室。
欸、其实、那边其实蛮阴的。我说实在话，因为晚上你不开冷气都觉得很凉、嗯。然后我常常在那边工作到天亮嘛，对，所以我很常就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就是直接下楼，然后去超商买东西。
嗯、
然后很多时候他那个电梯有时候他会自己会动嘛，对。但是很奇怪的是，有时候我半夜去，然后要下楼的时候，发觉他怎么每个楼层都停一次。然后我就想说，哎、你会不会等一下我这个楼层停一次？然后我就可以不用按了，结果他就跳过我这个楼层。
你说你在里面的时候吗？
我在外面的时候，
你在里面他每个楼层都停一次。
我
在
外面，他就奇怪，他一楼嘛，对，二楼停一次，三楼停一次，四楼停一次。然后我就奇怪说，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然后我就在那边等，想说干是不是我们同学嘛，对，干结果打开什么人都没有。
靠！我
还有地下室，
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学校那附近全部都是工业区，所以那附近到晚上其实是一片昏暗的啊，里面几乎没有人会住在那边啦，就是不会有那种嘈杂的东西。那到了10点过后，那边几乎就是你往外看，因为我们那个在7楼嘛，所以那边往外看就是一片，就是看出来就是一片暗暗的这样子，然后非常的可怕。然后我甚至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为了要做专题，会在那个研究室里面熬夜。然后我只是单纯出来要上厕所，可能11、12点出来要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就会听到一些 可能可怕的女生在讲话还是什么的声音，我自己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害怕。
嗯，
那没想到 Jack 竟然可以这样子这么长时间每天晚上都待在那个实验室那边，真是很佩服他的胆子
啊。你在那边半夜的时候你在那边做专题打电动不会被人家抓啊？然后有免费人啊，没有，他那边十二点钟就没有冷气了。
他晚上没有冷气啊。对
啊，而且我跟那个超商店员就很熟啊，后面就在那边一直喝酒聊天什么之类的，所以就觉得哎、欸，这个环境不错，又可以工作又可以打电动，然后做累了。
环、境哪里不错？很可怕，好不好？工业区耶。
啊，就回家很麻烦啊。哎呀、啊，就干脆住在那边、然后隔天起来就直接去上课，上完课就回家睡觉，然后我吃完晚餐再在实验室继续工作。那个可怕女生，
我补充一下，我听到那个可怕的女生，她那个是我自己是没有去探究她那个女生从哪里来，我自己想的是说，因为毕竟那是大学啊，然后可能在楼上还是楼下，可能有一些女生在刚好在阳台讲电话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些声音传上来，
有可能、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啦，就比较不可怕，这样讲就比较不可怕。
对啦，因为大学其实哦，很多女生会比较晚，会留比较晚，然后会玩比较开心的游戏。我那个时候有去差不多十楼嘛、去老师的研究室，那刚好他隔一个窗，其实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平台，我是有看到四角兽哎、欸，这算
你说在我们学校看到四角兽？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一点都不灵异啊。
对啊，不靈異，
如果是真正的四角兽，那就很灵异了啦。你如果看到剪影就还好。
对。哎呀，哎，我这边其实还有其他故事，但是我觉得下一次再继续分享这个嘛，对，可能不太好。所以以后有机会，如果我们出去吃饭，干员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什么想要聊的，我可以再分享，因为其实蛮多的。
嗯哼，
哎呀，
哦，是哦，
对啊，
我这边有准备一个小小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后来想到的，就是，我把恐惧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第一个部分是你可能知道预知它可能会发生差错，然后你就觉得说啊，那个差错什么时候要来，然后就会害怕它来的那个瞬间，就是例如说你要高空跳伞，然后你要跳下去的那个瞬间，你就觉得恐惧。然后第二个呢是未知的恐惧，就是你无法掌握未来的那个未知的恐惧。那我这个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有点类似这个，这个是发生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在玩《天堂》这一款游戏， oh. 然后我有跟很多朋友就是很入迷嘛。然后那个时候玩《天堂》有一件事情是很大的事，就是我打到了好的装备，然后可以拿去卖现金，就是现金的那种交易。
对。
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些数字平台可以让你PO上网络，透过网络交易去卖。那个时候呢？交易就只能就是你在公屏喊一喊，然后就说哦，我有没有台南人要交易，然后就在约在台南的某个网咖这样子。那我那个朋友他就是打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然后他想要卖掉，然后刚好台南的那个网咖有人想要收，然后就是要收大概我记得是两三万块台币吧，对国中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很怕，他就说那边人生地不熟的，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啦，既然你都平常跟我一起玩，我们的好兄弟，那我们就一起去这样子。
嗯，
然后呢，我们就两个国中生就骑脚踏车远征，大概十几公里到另外一个区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住北区，然后就骑到东区那边去。
台南没公车吗？
公车就台南公车很烂啊，尤其是那个时候真的很烂，你不可能搭公车、啊，反正就是我们骑脚踏车过去，然后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总之我们到了那个对方的网咖，然后那个时候要想哦，就是网咖其实是一个一块一块的领地，
嗯，没错，
你踏入了不熟悉的网咖，你就是进入了别人的领土。
对，
然后我们进去那里面还要找到那一个要买那个宝物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一整路上我们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要是等一下被骗怎么办。
对、啊、
要是等一下来跟我们买的那个是黑道，他们把我们拐走了怎么办？
如果他是杰哥怎么办？
对，要是他是杰哥怎么办？对，要是他是杰哥怎么办？然后是怎样怎样？我们就是讨论很多事情了、啊，然后我们就一边讨论一边觉得越来越恐怖。所以这个路上呢，这个路程我是算是永生难忘的一段路，因为那个时候又有点接近夏天嘛，然后就、我们就一边流汗一边骑脚踏车，一边骑我们的
夏天呢、欸，蝉在叫，人坏掉啊。
对，然后后来在交易的时候呢，的确他是一个大哥，
嗯，
就是他说，阿里贝贝哇，又上面装备，我忘记什么装备了。然后就约，然后他就帮我们开了一台。然后我朋友就登入他的账号密码，然后就把东西给他，然后就拿钱给我们。 然后那个大哥呢，我们那个时候他要拿钱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超怕的，我们怕就是外面有人要堵我们，然后要把钱拿走什么的。然后结果就是相安无事的，就是把这个交易给完成了，然后我朋友也拿到钱了，然后他就我们就又骑脚踏车就是一路回来
啊。你有没有
两个就在那边超害怕的？
他有没有请你吃东西之类的？
没有啊。后来就在点钱的时候发现那个大哥少给他10000块，
靠杯啊。太扯了。
这又是另外一段鬼故事。我们不敢点啦，我们不敢现场点，就拿到钱，而且我们那时候国中生对钱又没有概念，就是拿到一叠厚厚的钞票就觉得哦很多了够了，然后就走掉了。
干不受然被他啦。
就是我讲到了那个国中生玩天堂实际交易的一个恐怖经验。
这样也好啦，至少你们没有被骗身子啊，有你们该担心的不是钱的问题，是出不去啊。
对啊，我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个胆子跑去做这件事情
啊？
真的搞不懂。
对啊，欸，其实网咖以前的时候是很乱的呢，很多时候都是直接被拉到厕所被毒打一顿，网咖很常发生，然后你也不敢叫警察之类的。哎呀，
哎，真的是太可怕了。
水无痕说他有两个经验要分享，你要不要上台分享一下？不过你分享的时候，我可能要先撤啊，不然外面的员工我要让他先休息，他今天很累。
哦，那还是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也毕竟也已经快要10:30了。
好啊，也可以啊，哎呀，
对对对，
再次感谢，
啊，
对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必须说真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像Jump这样子真的很温馨的，就是伙伴互挺 啊真的
真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因为我说我啦，说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
是
你们上去骂借壳也没关系，只要留5星啊，5星评价，尽管骂。
嗯，
对，
就是大家5星评价多留一些。就是希望 Jump 可以赶快回来，这算是一种情绪勒索吗？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希望。
对
对，好，
哇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喽。那就感谢各位的陪伴，然后也感谢每位的踊跃的发言，然后让我们每一次的节目都非常的丰富。
对啊，
那我会尽量不要让，尽量之后不要再传错音档，传错音档赶快改，然后就是祈祷他可以。顺顺利利的，我都多放几包乖乖吧。那就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喽，
你下次传错毛，对，干脆就直接再传新的一集就好啦。
什么意思？
可能389传错嘛，就直接再传一个390就好啦。
那他389怎么办？
哦，
就重复嘞。
这是障眼法，骗你的不行你。对啊，
算了吧，我还是乖乖改音档就好了。这又不是永久会这样子的。对啊，
好吧。
好啦，那就感谢各位的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各位晚安，各位拜拜，
拜拜。